哎，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上一次大概是七月了，一个月之前回来过，所以很快时间一个月过去。这一次回来特别也是为着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分享，好让解决主的话，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我记得在前几个月在达拉斯那边的教会，一个弟兄在他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他是台湾来到美国，十多岁就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都是就是英语的这个 education， 一直到就是他现在三十多岁，所以中文我觉得他讲的还相当好啊。但是他说当他讲完之后，就有弟兄姐妹觉得嫌他说他怎么什么做台湾来的中文也这么讲的这么不好哈。所以我在下面就听就有点好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哎呀他还不错，我说他中文讲的这么什么，我连福州话都讲不好，我说。总而言之我知道我自己在普通话国内都大概用就是说普通话就是国语哈。普通话我讲的不是怎么好，而且还带着福州音哈，但是尽量我希望今天借着神的帮助能够把神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我想我自己知道自己在语言上的不行也有它的好处第一就是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依靠他那第二，我忘记是一个弟兄是姐妹就鼓励我，他说不要紧，他说其实你的这个不是很好，也有一个好处。他说因为你所讲的都是肤浅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你的中文讲什么。所以我想这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今天的题目大概大家都看得到哈，就是基督徒生命基本的标记。在2004年5月的一项研究，就是他们发觉在美国的联邦局里面有28个联邦的高级官员他们拥有假的文凭现在假的文凭其实也很普遍我前不久就有听到这个就是白宫里面有一些的资源就是有假的文凭只有八个联邦的机构，他们调查过程里面有463个雇员被雇用使用假的大学学位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各个机构里面，包括大学，我相信在大学，在就是在工程师的行业，在医生的工作上，我相信都有假的甚至做牧师的都有假的。我说他的文凭这是真实的，我是有证据的，就是是有牧师以一个文凭来被雇用成为牧师就是在最近我也遇到一个基督徒，就是在那边教会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他是基督徒，当然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神全不全在就是我问他你觉得神会，他说他也不知道神不存在，然后我问他说，我说真理是什么，他说真理是相对的所以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其实我当我回程的时候，我也发觉其实他这种的现象也不奇怪，因为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相似的。我记得在我还没有信主大概是18、19岁，就有一个同学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犹疑了一下一方面由于是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基督徒这个字是代表什么，但是我想一下，我说我是基督徒，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有放耶稣的相片所以我没有信其他的佛教，所以唯一信的就是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所以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你可以见，就是在这个假的里面，甚至有的时候本身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一个 study 一个研究巴奈研究，这个都是这个研究专门是做研究基督教的里面的研究 他们发就是他们研究的过程里面发觉，美国教会经常每一个星期经常去崇拜的，啊，经常去崇拜的美国教会有48%以上是非基督徒，就是说还没有信主，还没有重生得救。我们所谓说还没有重生得救，当然你们可能会想，哎，他们怎么知道？我相信他们是用一些的问题，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你相不相信神全在啦？你相不相信真理是什么？有一些的问题，你可以查看，知道他们的信仰是吧？所以有40多%，所以 Billy Graham 每一次聚会，他们知道那些站起来都是去教会的哈。其实在 Billy Graham 里面所谓的就是举手的那些就是走到前面去信主的，大部分还是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啊，所以在教会很多人啊没有信主，我觉得是不奇怪。啊，我希望在我们当中不是这样哈。啊，那我说这些例子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都是免不了遇到这个真假，不管是在外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啊，但是在这个真假里面，你会发觉，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能够分别，就是它这个真的东西有一些的特征。啊，内行的人知道。啊，举个例子，你的手表如果手表很多现在假的手表哈 ，Rolex 的 King 这个手表很多手表，当然我看不出哈。那有内行的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是真的是假的哈。金也是，金链什么这些金珠是真的是假的，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分别哈，只要颜色一样的哈。但是啊，内行的人知道，在这里我今天特别讲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有一些特征，啊，也有一些特征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可以检查，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所信的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在这里我倒不是说你没有这个就一定是假的，啊，我的重点呢是一个真的，如果是真的话它应该有这样的，啊，我说这个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今天的信息为什么说基督徒生命基本，我特别强调这个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啊，什么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如果你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础，你生命里面有一些基本的特征，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而且这个基本的特征怎么会有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好啊 ,OK, 这是我。好，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我刚才说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再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所该有的基本标记。为什么呢？因为新生命里面，当你重生的就你的新生命里面啊，你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外面的见证。好，我们说我们得救啊，当得救的主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就是静止的，这新的生命是会活出来的啊，是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的这个见证啊，它外面的这个见证就是我所谓的生命的标记啊，意思说就是别人可以体会到，别人可以看到啊，你里面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在说，这个生命不是静止的，是有会活出来，活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哎，这个人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坏哈，现在哎他怎么这么好哈，这么爱心哈，这么好，所以你就看到他生命中一些的改变。好，这个改变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当然有可能有一些人是外面，只是外面，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可以做这很多东西，但是你发觉他所做的那个爱不是出于那种真的爱。好，我所谓的就是那个新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的那个可以表达出这个标记。所以只有有生命的基督徒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我特别强调，只有有生命的基督徒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没有不是基督徒就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生命。好，现在来让我们来看什么是基督徒生命基本标记。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特别在这边哈，也就是今天读的，我特别在这边是用新汉语译本来给大家看哈，啊哈，我特别是用新汉，不是用和合本，你们也是要翻，也可以翻个和合本，就是 哥罗西书一章三到八节，我要大家翻开哥罗西书一章三到八节，然后同时候再看上面的这个。我用新汉语译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我看新汉语，我觉得它这个这里面的翻译比较容易明白，啊，比较容易明白一些。所以我用这个新汉语本，好让大家看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它在。看到他里面在说什么哈，我就在这里，你看到我也拜在旁边有一些的这个就是标题哈，就是说到说这一段这个经节在说什么哈，比如说第三节，我说这个第三节说到是感谢神啊，所以你看保罗说，我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看到吗？他说在这里面是感谢神啊，感谢神是有原因的啊。保罗在这里说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他说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为听见，他说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以及对众圣徒所持有的爱心。所以在这里面提到两件事情哈，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在基督里的信心，一个是在对众圣徒所持有的爱心啊。然后他接下去保罗就说信心和爱心的基础，好，他说两者都是基于那给你们保全在天上的盼望。好，我要大家看到的是，你看信心和爱心这两者是基于在天上的盼望。好，信望爱，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这个信望爱，保罗用这个信望爱之间的关联。接下去他说到这个盼望的根源是什么？他说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真理的道中听过，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好，所以这个盼望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真理的道。那这个真理的道，他所说的真理道是什么？就是福音。当然我们所说的福音不是说或许说就是四个属灵的定律啦，福音桥啦，就我们所说的福音就是整个福音哈。福音包括什么？包括不单止我们得救，就是包括我们以后将是怎样，包括我们以后的盼望整个就是一个福音哈。好，我们接下来看，继续看下去哈，保罗就说到说福音的进展在第六节，他说这福音临到你们中间。好，我要大家，这福音他说临到你们中间，他也在世界各地不断结果子。看到吗？这个福音临到他们中间，不是临到他们就停的。这个福音临到他们中间有什么结果？他说不断结果子。这个福音就是生命被改变。不单是生命改变，他说人就是不断的增长，人数不断的加增，很多越来越多人信主。就是接下去第六节后半段，他说就正如你们听见福音，靠着真理认识神恩惠那天以来，福音也在你们当中间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个不断结果子，不断增长，不单止在哥罗西教会以外，其他的世界各地，就是在哥罗西教会当中，哥罗西这个地方也看到这个福音的果效，就是不断的结果，不断的增长。那他接下来他就说这个福音，那福音是怎么来的啊？他特别说这福音是你们从前我们亲爱与我们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那里学的。所以这个福音是怎么带到他们当中？是以巴佛是一个弟兄他把这个福音带到哥罗西教会。那他在接下来他就说到关于以巴佛的事情，他为你们或者我们有一些版本所以这个不是很大的关系我说的不是很大关系，就是说对于我今天的信息不是很大的关系他为你们做了忠心的仆人，所以他说就是以巴佛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在福音事情上也正是他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心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怎么知道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信心有爱心？是因为以巴佛告诉他们的告诉保罗，所以当保罗听到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所以他就写了这一段。然后我们就接下去 我们来看，就是关于这个有三方面的重点，我就是要今天的。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哈，我在这里，我先也提到第九节，因为第九节有一点关系哈，因为等一下我会谈到这第九节，我就在这里，因为我没有放上去，我就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哈。我刚才念到第八节、第九节，我刚才忘记念了，我就在这里念给大家听。你们如果要翻，也可以翻圣经哈。他说：“因此，自从听见你们消息那天起，啊，就是他们听到保罗呀，就是听到以巴佛关于哥罗西教会那个消息那天起，我们就不断的为你们祈求，愿你们具备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充分认识他的旨意。”好，这是第九节。我特别要大家注意，就是因为在第九节他说，因此，就是说第三节到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些事情，就是刚才所说的，所以现在保罗为他们祈求。第三节到第八节，他为他们感谢，现在他为他们祈求。好，我们就是接下来就看这一段哈。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就是第三节到第八节有一个结构，我要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在第四节跟第八节，他是谈到信心和爱心，就是这个标记是信心和爱心。然后第二，就是他说这个标记是去方案，我刚才都已经有讲过，就是在第五节那边。然后这个标记是源于福音，是在第五节到第七节。所以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在信心和爱心的来源，也可以这么看，就是信心和爱心是从盼望，然后信心爱心也可以说是从福音来的。信心和爱心也是结界以巴佛他们就是结界以巴佛把这个福音带到他们当中，以至于他们有这个信心和爱心好，我接下来我会解释这几段的经节。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很可能在以巴佛，也就是以弗所的监狱里面，也有人觉得他是在罗马监狱，这个我们都不是很肯定但是肯定的是他是在这个监狱里面。那关于我刚才说关于哥罗西教会的情形，保罗是从以巴佛那边听到的所以第三节他听到了之后，他就感谢神。在几年前，我记得赖洛汉，如果你们有去美洲，可能有一些人听过赖洛汉牧师，他有的时候他的信息里面，他就会谈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一个见证，就是他说他的家有一棵梨树这棵梨树种了几年没有果子，当然可能因为他可能很小就种了，就是说那个梨树种的时候是很小，所以有几年他需要时间成长。但有一年他就那个可能他的就是应该生果子的时候，他就看到的确有一粒果子哇，他就很兴奋，哇，这个果子终于来了，所以他就等得不行，又有第二粒了。结果呢，他发觉到那一年就只有两粒就生了就两粒就停止了。所以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可能是这第一次，所以他是明年可能就会更多所以他第二年也是，但是第二年还是一样的，就只有两粒就停了，所以他是很失望的。我记得我太太跟我说，他说如果大家有去过我以前在这边住的家，我的家有一个后面有一个这个就是种菜园我太太喜欢种菜，所以他后面有一些种菜，我们也有种黄瓜小孩就是不久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黄瓜或者其他菜有没有出来有一次他周社应该是周社就很高兴跑进来，他说妈妈我看到黄瓜了我看到一条黄瓜了，他很高兴。我举这个例子为什么，因为他就像保罗当时候对哥罗西教会信徒的一个心情就是说当这个福音的种子，当从福音的种子以巴佛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带到哥罗西这片土地的时候，把它种下去的时候，他知道他现在所要等候等的 就是那个果子，就好像赖罗汉，就好像我们讲那个他顶后那个果子。当他从以巴佛口中听到他们的信心和爱心的时候，保罗就在这我感谢神，他知道说这个果子这个种子的确是活来 活过来了，因为一个活的生命他必有这个果子。所以你看到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到感谢神，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果子，这个种子种下去的时候他有了这个果子，他知道这个生命是活的了如果就是说，所以我们可以讲，难怪保罗他听到这个福音的结果不断成长，他就很喜乐他就常常为着他们感谢神，他也希望，他在这里也希望格罗斯教会知道他为什么感谢神所以他不单止他在第三节他说我感谢神，他也希望他们知道，所以他在他不单止就是说到感谢神，他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说他为什么感谢神。好，我们看接下来。我让人家能够看到这个经节里面的重点，所以我把这些放在上去我希望说能够有帮助。保罗感谢神的主要原因，我特别在这里再提到，就是因为信徒的种子。在第三节到第八节，虽然保罗在说感谢，但是他的重点乃是要说到他在他们当中所发生的种子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他们有信心有爱心在第六节他们是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增长。在第八节他们在圣灵里面有爱心所以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在这一段里面，保罗特别又说到的就是他们在他们当中这个果子，特别说到就是信心和爱心这两个的果子。有关这些果子的经文，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就是信心和爱心。为什么保罗就提到果子，而且只有提到这两样保罗可以提很多东西保罗可以提到很多其他方面，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就提到这两个，信心和爱心并且是他感谢神的主要原因。我在这里就接让人，因为他所注重，因为信心和爱心是关键的或许就是基本的，或许说就是第一个倾向，就是说当这个果子上来它成长，它是一个活的，是因为看到果子。一棵树你最少还可以看到它长出来的，但是我们人的这个基督徒生命不一样的，你把福音种进去，它这个生命你不知道是不是活的，只有当你看到那个果子的时候树你还可以就是它会长出来但是果子你基督徒的生命你一定要一直等到它就有这个果子。所以我说就是这个第一个，他一看到这个果子他就知道它是好的了，就是这个果种子在这它是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说这个是这两个果子，这个信心和爱心是关键的保罗，我刚才说保罗他可以说关于他们的圣洁，或许他保罗可以说关于他们的顺服，甚至保罗也可以说关于他们的智慧与悟性上的长进但是保罗在这里都还没有提，我刚才提到悟性跟智慧上的长进是在第九节之后才提的第九节之后，就是在第九节的时候，我刚才说他说因此他说因此自从我听见你们消息那一天起，我就不断的为你们祈求，愿你们具备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所以保罗是在第九节提，但是他之前他没有提，因为那不是最第一个现象，那不是第一，所以悟性也是因为他看到他们果子，现在他就为着他们祈求他们能够在悟性跟智慧上能够长进所以这个果子信心和爱心是第一个关键的。所以难怪保罗听到福音他们结果之后他就很喜乐， 他就常常为着他们祷感谢神，他也希望格罗斯教会的信徒知道他感谢他们的原因。那非基督徒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一下，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什么分别。非基督徒就好像一棵圣诞树，基督徒就好像一棵活的树啊。圣诞树你可以放很多装修的东西啊，但是它远远不会结果子的。活的树它是会结果子的，梨树它是会结果子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特别强调，就是非基督徒跟基督徒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在生命里面你没有那个生命，你是不可能活出那个果子出来的。所以我跑过去了。 OK， 接下来我特别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第四节这个两个果子是信心和爱心，那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也就是说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以及对众圣徒所持有的爱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能思想里面我们想的信心就是信心哈，啊，反正就是信心哈。但是在这里面我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这里面信心不是指就是对指向基督耶稣啊，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说，哦，我信耶稣，你的信心是什么？我信耶稣哈，也这里不是指向，当然包含了这个，但是它重点不是指向这个，而是指向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生活和行为都在表达他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就是说他们因为有了这个信心，所以他们现在活出来的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个外面表现出来的是在这里强调了。我刚才说这个果子是外面的啊，我们可以说信心，你里面有信心当然是有，因为我们信主那时候我们里面是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表现出来的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所以我说这一段特别保罗是强调的，就是那个果子，就是信心表现出来。怎么说信心表现，就是他们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和教导啊，他们里面的信心要成为他们生活的实际和见证啊，就是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保罗这里所说的福音的果子啊。你其实我们如果去看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里面的生命里面的这个信心它必会有一个表达啊，是在外面的啊。所以在保罗是特别谈到就是那个外面这个表达啊，是所谓的信心。我记得在我在所谓的神呼召我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是沈正牧师，他就语的一句话，他说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你往水深之处啊，他跟不你会记得耶稣跟彼得说往水深之处，彼得不是犹疑吗啊，因为他说整夜劳苦我们都没有打到鱼，但是耶稣说你往水深之处。彼得怎么说？他说因着主说，因着你说，我就去。所以你看到他就彼得就打到很多鱼啊，你看到彼得对耶稣，因为对耶稣他说因为你说我就去啊，结果他到那个他去那个行动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当然之前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信耶稣，所以他现在有一个行动啊。所以在这里面我强调就是说，在这里保罗特别说了，就是那个外面的行为的一个表达，一个外面的一个实际的见证，是在这里面所谈到的信心啊。就是为什么信心必须产生行为或福音的果子，是基督徒生命的标记啊。这标记是基本的，因为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从信心开始啊。你怎么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是从信心开始，而且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不是靠解决性，我们不能够得神喜悦。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基本标记。第二个我要提到就是爱心。什么是爱心？这个爱不是单单仅仅说到说我们之间我们的关系挺好的，我们感觉挺好的，就是我们平时之间 有这个很好的感情，这不是这样的。当然也许应该是有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有爱，应该有好的感情，但是这里面提到的不是说到这个感情而已啊。他们可能有，就是说这个感情可能有可能不会有，但是要紧的在这里特别又提到了一件事，就是说谈到世界的欲望啊，愤怒啊，举个例子，或许说谎言啊，或许说一些对家庭或许对社会有分裂的行为啊，这些东西因借这个爱被取代了啊。被什么取代呢？就是他们这个人他本来是很容易生气的，很容易骂人的，很容易说谎话的，现在被一些东西取代了。什么东西取代？就是良善、温柔、宽容、彼此接纳啊。保罗所说的在这里的爱心，就是说啊，这些基督徒他们，你看这些人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你看他们现在彼此能够包容，彼此能够接纳啊，就是得罪对方你不像以前这样得罪对方，我要反驳啊，我要使你不好过，但是不是的，他们这些的人因为信主了，他们就在他们彼此宽容啊，彼此接纳。所以在这里面我说就是对众圣徒所持有的爱心，保罗在这里说成这两样，你发觉都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表达，外面表达就是因为里面有了这个生命，所以外面有了这个表达。所以我这一次说这种爱不是里面的一个情感啊，而是表达在我们的行为上面。那有人说爱是基督教美德的克星啊，爱是基督教美德的一个克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他说公义如果没有爱是律法主义啊，信心没有爱是意识形态，就是只是在意念里面，没有一个行为。盼望没有爱是自我中心，宽恕没有爱是自我谦卑啊，关怀没有爱是责任啊，忠诚没有爱是奴仆啊。所以在这里说到了一个德行之所以是美德，我们说这个德行是美德是因为它里面有了爱啊，爱使这个使每一个德行都成为美德啊。所以这种保罗告诉我们爱是最大的。好，会记得吗？在各个很多人在这段经其实很多人都熟悉，就是林前十三章十三节哈，爱是最大的，若不是出于爱，好，一切所做的都是没有益处。那我刚才说哥林说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他说今天我们也是看到信望爱啊，信望爱今天特别强调到说这个两个果子，就是信心爱心是因为盼望来的啊。但是在这哥林多十三章十三节的时候，他也提到信望爱，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哪一个最大的，特别提到是爱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爱是其中一个标记，因为爱是最大的，爱也是必要的。其实我们每一样东西我们都需要有爱，没有爱，我刚才说的美德之所以美德是因为有爱在当中啊。所以为什么说爱是必须的？当然我刚才说这个保罗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信心和爱心是基本的，就是每一个信徒们应该有的一个标记啊。那在这里我要大家思想的就是我谈这些有什么对我什么关系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属灵原则，就是我们啊活出信心和爱心，这个信心就是里面有的这个生命啊，不是说啊，我因为我里面有生命你就是这样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活出来的。诶，怎么活出来？你说怎么活出来？第一，我刚才说第一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了这个生命，你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你是活不出来的啊。第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啊，之所以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命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来，但是有了这个生命的之后我们是能够活出来。我等一下给还有一些例子我可以让大家可能更清楚啊。那 我们既然已经有我们这生命是从圣灵所赐的信心爱心来表达在生活的行为上面啊，所以我们是活出信心和爱心。我们不是接受福音的就停止了哈。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信心和爱心需要不断的在生活中活出来。我们可以想想，就是怎么活出来。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所谓的软弱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他可能说的话可能不小心，不管是有意无意的得罪了你啊，你怎么对待他啊？我觉得我只是提一些这个让大家思想一下，就是这就是我们怎么活出来的一个信心爱心。当很普遍的，就是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样意见不同啊？有没有意见不同？我每一天我经常都遇到意见不同的人啊，就是家里面就有了哈，就是你跟你太太就很多意见不同的，你是怎么去面对啊？啊，所以我是这个，你要活出这个信心和爱心啊。信心不是说哦，我有信心是要活出来的啊，而活出来是因为你里面有生命，是因为有圣灵的帮助在我们当中。好，接下来我谈到盼望啊，我就很快的啊过出这个盼望。很多人就一看到这个盼望，两者都是基于这个天上的盼望。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说：“哎，怎么天上的盼望跟我们这个信心爱心的果子什么关系？”啊，不过我先让我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盼望是指向什么？这个、盼望不是说我盼望啊，好像说我盼望，我希望有这个东西，或我啊，我就是有可能有，有可能不有啊。这个盼望是说我的盼望，就是说我已经有的东西的。只是说这个我的这个盼望还没有，时间还没有来到啊。那所谓的这里面我的盼望是，就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啊？其实有好多方面哈，我在这里面只是提几方面啊，就是包括我们得救啊，得救我当然这里面不是刚刚提到说得救就是称义啊，我们那天信主的时候我们被称义，不单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得救其实当我们那天信主之后，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然后整个到我们啊见主面，就是我们身体复活啊，整段这个是我们一个得救啊，不是说现在就是一个啊称义的一个得救啊。然后这几个例子就是我们义啊，这里面不是说到称义，这里面就是义，我们现在还是很不完美啊，但是由于那天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罪当中，我们就是一个完成的，就是一个义的人啊。或许啊，就是灵后啊啊，这个啊灵前十五章五十二节，他说到说我们的复活啊，我们的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将会成为不朽坏的啊，就是我们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的，那一天我们的身体就不朽坏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啊，我们所谓的盼望，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啊，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以后将要得到荣耀啊，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荣耀，这些都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信心、爱心和盼望是彼此关联。保罗在这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其实在其他很多处经文都提到信心、爱心、盼望，在这里我们也很清楚看到信心、爱心的关联。啊，保罗在这里说，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很多处就提到这个，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啊，保罗谈到信心和爱心的时候，我刚才说就是基于盼望，很明显的，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啊，激励我们对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生活和行为，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他说哦，你们之所以有信心和爱心是因为你们的盼望啊，可以看得出这段经验是不是，但是怎么关系到我可以用两个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可以让大家啊看到。他说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如果你们 要翻的话可以翻，我可以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哈。你们体恤那些坐牢的人，啊，体恤那些坐牢，自己的财产被抢夺也欣然接受，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有更美好、比源泉的财产，啊，他们有这个怜悯，有这个爱心，就是啊，对那些作贱的，就是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财产什么都被抢夺，他们也没有什么。为什么他们对将来的盼望？啊，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们的爱心，甚至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他们对将来的盼望。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希伯来书11:24-26，特别在这里面提到摩西，他说摩西因着信，啊，他长大了之后就拒绝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宁愿顺服神，啊，跟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愿享受罪恶所带来的暂时快乐，他认为跟埃及的财物相比，为基督受羞辱才是更大的财富，因为他自视着那赏赐将来，看到吗？他自视着那赏赐，所以他现在他的信心的生活产生了。好，所以我要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盼望啊，产生的信心跟爱心在这些人中间不是没有。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去想，我们就在我们生活上，举一个例子，我有四个小孩，我记得我们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孩可能还没有来的时候，很早就已经开始预备给他买衣服了，给他啊，也还没有看到小孩，但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东西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期待着那天我的小孩又来。啊，所以我现在有这个行为，为什么？就是因为起来，所以这个我现在这个行为是因为将来这个激励我啊。同样的基督徒生活也是一样的，对将来你的盼望激励你现在的信心跟爱心。换一句话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基督徒生活很多时候。这信心爱心上的拦阻，也可能就是我们所想的事情都是地上的事情啊，对天上没有什么期望啊。我不知道哈，就是信主的人当中哈，我也不问你们是谁呀，啊，你们是怎么样的哈，但是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心爱心的其中一个拦阻就是我们对将来没有什么盼望。我所谓的就是不是说你没有盼望，乃是说你自己心中你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东西啊，你没有去想天上的，你将来是怎么样的，所以你活的都是为着地上的活啊。我就特别，所以我在这里我特别要提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如果你要有这个果子啊，其中一个很关系的就是我们需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啊。当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啊，就是其实这也是哥罗西书里面3:2所说的，我们当思念上面的事啊，你要想到将来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就能够结更多的果子啊。当中是怎么样过程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总而言之，保罗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盼望带给我们这样的勉励啊，信心爱心的。所以我刚才说到这个信心和爱心其中一个拦阻，我相信就是因为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思念的总是地上的事情。所以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很难有爱心爱人的心，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么觉得哈，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很难有爱心的。也就如果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也是不需要信心啊。你为什么需要信心？如果你没有盼望，你没有这个盼望，你为什么需要信心啊？所以信心爱心是跟盼望是离不开的啊。如何思念上面的事呢？我想啊，我们就是需要思想啊，就是关于那些永恒的，不是暂时的啊。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又记得，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说起来都是预备将来的，不是现在的。你其实很能够明白的，就是当我们将要过世的那一天，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没有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都是预备我们将来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将来的盼望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激励我们现在的生活 能够有信心有爱心。好，然后接下来谈到福音啊，在第五节下半段，保罗说盼望的根源是福音，这盼望是你们从前的在真理的道中听过，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啊。保罗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盼望是福音的部分啊，盼望不是就是一个盼望，它是福音的部分，盼望是从福音来的。他说这个盼望是你们从前从福音的真道中听过的啊，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所以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传什么？如果只是说你今生得救你就来，不知道啊，这就不是福音啊。所以这个福音必须带着盼望的啊。所以为什么说盼望必须是福音的部分啊？所以他在这里说这个盼望是从福音来的啊。那我刚才说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就是这个福音的果子也是因着认识福音的，就是说信心和爱心是因着认识福音才会有这个信心和爱心的。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让我们看到啊，我刚才说过了，就是福音的进展，就是在福音在世界各地啊，就是在哥罗西教会也都不断的有果子啊，就是人的生命不断的改变啊，基督徒人数就越来越多，都是因为这个福音的真道啊。所以哥罗西教会当他听到这个福音，从以巴佛口中听到啊，他们就信主了啊，所以他们才有这个果子。但是我很重要的在这一点我要提到，就是人生命的改变啊，人生命的改变就是不单单是听到这个福音啊，而且又认识这个福音的真道啊。很多人听到福音，我跟一个人传福音，他就听到了这个福音，但是他不认识福音，他还是不信主啊。那所以说我说这个你必须要对福音的认识啊。他们怎么对福音的认识呢？在第七节那边他说是从以巴佛学的啊，以巴佛告诉他们什么是福音啊，看到吗？以巴佛告诉他们，所以啊，他们现在知道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们怎么有果子？我们这个生命怎么会有果子啊？福音，真理的道啊，没有真理的道我们是不会有生命的果子。但是在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果子的还有一个就是盼望啊。但是我也再讲一下，还有一个影响到，其实我觉得最大影响我们的就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我等一下会提到为什么说最大的难处其实是在活出来的生命啊。好，我们就看，我在这里我特别愿这个彭和丽这个姐妹，大家可能都听到啊，很多人可能都听到她的故事。我在这里特别因为这个她的故事也是跟我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很有关系的啊。特别说到她彭和丽他们的一家，他们是德国，他们当时候为了保护犹太人，被那个纳粹，就是纳粹德国的那时候纳粹军逼迫，也很多犹太人就关在集中营，后来都死了。他们这一家人为了保护他们，把很多犹太人藏起来，那结果他们也被发现，所以他们也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啊。就在这集中营当中，他们就经过啊地狱的这样的生活啊，就是无人性的对待。他们的生存几乎就我们都听到很多，就是哈、啊，在这个集中营里面说他们所有经过的啊，你如果看到影片，那些人全部就是好像只有皮包骨这样的，你所看到就是骨头跟皮而已啊，那种的无人性的这种的对待啊。所以他的一家里面，他父母、他妹妹全部都死了，只剩下他一个活下来啊。当他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只有他一个人，但是当他出来之后，他就开始传讲神的爱啊。 他说就告诉人家说他神是怎么样来拯救他，甚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拯救他的生命。但是在他的深处里面，在他生命里面，他还是无法忘记，就是纳粹，就是这些兵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对待他们家人的这个过程啊，对他怎么把他们的父母，把他的父母杀掉，怎么是吧，把他的妹妹杀掉，他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他说，在这两年后，他被有一次被邀请到德国一个慕尼黑去演讲，主题是神的楼市啊。崇拜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向他走了过来。下面就是他记载他这一次跟这个人的对话当中的经历啊，我就念给大家听。他说，当我看到他正排开人群走向我走过来的时候，刹那间我仿佛又看到大卫套和反斜射的帽子，借着是蓝色的制服和这个帽子和有这个骷髅头的标志啊，忽然之间，他说他的回忆就是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一些回忆全部回来啊，屋顶上面的强光在大房间里面，地板上中央就是成堆的衣服跟鞋子啊，以及赤身，他们又赤身走过在人面前，在这些人面前，就是在这些军士面前走过那种的羞辱啊，全都回到他的脑海里面。他记得他妹妹，他说贝斯在那软弱的身体仿佛也在他前面。他说他的肋骨在就好像一个他在薄如纸的皮肤下一根一根的吐出来，他都想的都这一次想起啊，他的塑成不成人形。那是发生在就是那个集中营叫雷文斯布鲁克的事，而这个正向他走过来的啊，走过来这个人曾经就是在里面的牢柱之一，就是其中一个兵啊，而且这个人是最残酷的、最冷酷的、无情的那一个，他都记得。但是他现在来到他面前，这个人来到他面前，向他伸手说。他说，你讲得很好，女士，他说，就像你所说的，知道我们的罪过都被丢弃在深海里，真是何等快乐。然而我才刚刚，他就这个冯和丽，他就姐妹，他就他说，你知道他当时候他就讲到上帝的饶恕，他刚刚才理直气壮地讲到饶恕的道理，但是他手放在口袋里面没有办法伸出来握他啊，他迟迟没有办法伸出来握这个人。他想他应该不会记得啊，他啊，谁能够记得一个在啊就是成千上万的啊这些的妇女当中，就是在集中营当中这些人，他不会记得啊。但我记得，他说我记得他啊，困住我在我面前站的，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我记得。他说，我的血液似乎都冻结了啊。接着那个兵士就说啊，那个人就说，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雷文斯布鲁克这个地方，我曾经是那里的士兵。他也很坦白说，我曾经是那里的士兵。但是自此之后，他坚决说，我成了基督徒，我知道上帝已经赦免我在那里做了一切罪恶，但我能希望可以从你口中亲口听到你说你原谅我啊。他又伸出手 要向他握手。说你肯原谅我吗？ 啊，你看一个亮吗？姐妹就站在那里，她说她一生不知道有亮过多少次的人，但是在这时候她没有办法饶恕他。我们都可以想象到，因为当我们被创伤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原谅对方。我也相信，如果我站在这位姐妹立场，我相信也是很难啊。她说她妹妹被死在监狱里面，难道一个道歉就完了吗？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的啊，就可以抹去她在慢慢的折磨当中死掉的事实吗？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很难的。但是他站在那里伸出手，他说或许只有几秒钟啊，我面临了这一辈子最困难的一个事情。那姐妹说，我面临了这一辈子最困难的事情啊，虽然只有几秒钟，对他来说好像几个钟头。他知道，像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原谅，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饶恕，所以这姐妹也是这么说。她说：“我一定要饶恕他，这个、我早已经知道了。”她说：“我一定要饶恕他。”上帝，她说：“上帝饶恕我们，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能够饶恕伤害我们的人。”他说，耶稣说，若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说，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上帝的命令，也当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给我们这句话也是说我们应该要行在生活的。所以我就站在那里，那姐妹说，冷漠辞掉我的心，而饶恕却非，他说，我也早已知道，饶恕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感情，饶恕是一个意志力的一个行动啊。不管你的心是否已经结成冰啊，我们还是要饶恕。这是他说，这是那个姐妹说的。所以他。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求你帮助我。有没有做过？当你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应该要这么做，但是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说我心中就默默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他说他告诉主说，他说我可以举起手，我能够做的就这么多了，我最多我就能够举手，我没有办法过来，但是我最少我可以，我做了就是这么多。主，你帮助我，你来感动我的心。他说，所以我就生硬的又机械似的把手挤进那双伸在我面前的啊，他自己就把手拿出来。就在那一刻，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一股温流从我肩膀开始往下冲在我的手臂，然后分散到我们交污的双手，即按着这股医治的力量好似漫进我的全身，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他就这个姐妹就告诉他说，就哭着跟他说，我饶恕你弟兄，我全心全意的饶恕你。他说有好一阵子我们就这样的握着对方的手，一个是以前的牢主，就是兵，另一个是以前的犯人，但我从不知上帝的爱是如此的强烈，直到那一刻。既是如此，我明白那份爱不是出于我啊，不是出于我，我试过了，但没有力量可以醒出来，除非那是圣灵的力量，就像罗马书5:5说的，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刚才说，属灵的生命，你有爱心， 的果子，你有信心的表现，你把信心活出来，这个果子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圣经的了解。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对圣经不了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生命为什么还是这么枯燥，还是这么样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跟你讲，是你对圣经的认识上，我们应需要对圣经的了解。我刚才说了，因为真理的道以巴佛教导他们。第二个，我刚才说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对圣经了解，但是我们所想的总是地上的事情，我们很少去想天上的事，以至于拦阻我们信心爱心的生活。但是前面两个其实很容易，我发觉特别是信主久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对神的话也了解。我觉得是最后一个了，活出那信心和生命。我所谓的活出，就是在这里这个姐妹所经过的，她知道神的话，她也对将来有盼望，但是就在那个时刻他没有办法活出来。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我说问题是在我们不愿意。神已经告诉我，我刚才说我以前神跟就是姐姐神的牧师讲的，就说叫彼得你往水深之处去，彼得如果不听，他还是一样的彼得。但是他因为主的话，他看到神所做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在这里那个姐妹也是一样，她说我现在所能做的，我只能够把手这样伸一点，但是我愿意求神帮助我。当她愿意的时候，你看到神的美丽就在当中。因为为什么我敢讲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过。我虽然不像她这样，我说的这个经过就是特别是在家里面，我跟我的太太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是经常跟她吵架，有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需要跟她道歉，道歉总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特别是她，我觉得是她错，不是我错，我觉得很困难的，但是就在当中，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你发觉到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神的力量在当中，神帮助我们活出这个生命。所以我说在这里不是我们没有那个力量，当然我们本身是没有，我说那个力量我们现在是有，因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是可以活出这个生命来。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没有在神的面前没难成的事情。你当然你看到这个见证，如果是你，你觉得这个害你全家的人，你能够原谅他吗？我说你的答案应该是不能的。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我们之所以才能够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你的确也可以经历到只要我们愿意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是我们不愿意。所以很多事情在寻找主的道路上面也是这样，主说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很多时候我们没就是不愿意，有的时候产生很多的难。所以说这个圣灵的果，这个果子就是信心和爱心。我刚才说不是就是不认识神的话，或许就是我们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第三，我们也许我们很多时候有了神的话，我们还是不愿意，这也都是拦阻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我就做一个总结，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果子是从三方面特别是这一段保罗在第三节跟第八节说的，认识真理，然后思念上面的事，活出里面的生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孩子感谢你，实验孩子虽然在 言语上面没有办法表达，但孩子也相信主，你就是赐予那些卑贱的，来把你的心意向着你自己的教会说话，也让我亲能够看到主，这不是靠着人，乃是靠着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孩子也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主你的灵也是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在做工，特别是我们有没有人得罪我们，我们有没有人得罪我们，主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说我们愿意来赦免他。当我们愿意赦免一个人的时候，主你看到在我们里面，不单就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工作，我们里面也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每个人心话说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希望我们有一分钟安静在主面前，我们默默的来向神祷告，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刘星慈弟兄。